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挫折，心生恐惧的时候，除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求神加添我们力量以外，我相信你一定也经历过身边有天使般的朋友，他们的扶持和安慰啊。每当刘文在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是非常幸福的。我知道有许多带到的好伙伴，也有一些朋友呢，总是会说出智慧的话语，来帮助我更勇敢地向前迈进呢。深愿我也能够成为你这样的朋友，透过这个节目和你一起生命更加的成长，并且也在人生路上呢能够互相扶持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要为你读的这一篇主题是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彼得和其他门徒老是分心，没有注视神。每当耶稣专注一件事，门徒似乎总是被其他事情吸引，分散了注意力。为了要帮助他三位最亲密的门徒更深了解那即将来临被钉死于十字架的牺牲，耶稣带他们登上变相山。在那里，耶稣变成荣耀的形象，并且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神人摩西和以利亚也加入他们。然而门徒却睡着了。在历史上最深奥的其中一刻，门徒居然选择睡觉，却不与神子一同祈祷。当门徒睡醒，他们居然又分心。这回彼得宣布了自己的计划，他要搭三座棚子。门徒比较关心自己能够为神做什么，却不关心神就要借着他的爱子成就的救赎大功。最后神挪走摩西和以利亚，只留下耶稣。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在灵性的追求上很容易分心，你是否发觉自己关注每一件事物，就是不关注基督和他的事工呢？是否我们急切地做工，却根本还没有搞清楚神的心意？天父是否需要挪去 那些使我们分心的人事物呢？我们是否需要转眼定睛仰望耶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我很容易分心，每当我想安静地亲近你，聆听你的声音，总是有很多事会搅扰我的心思意念。我需要求你挪去那些使我分心的人事物，定睛仰望你，靠着圣灵明白主的旨意，能够爱神、服侍神，也能爱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 生命，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路克多牧师所写、刘清燕弟兄翻译的《卸下重担一生轻》。我们今天要来到这一本书的第八章了。第八章的主题是天国的交易，罪的重担。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三节其中说道：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教会办公室的一位朋友筹办了一次圣诞节饼干分享会，参加办法很简单，只要你带一盘自己做的圣诞饼干，就可以获准参加这场聚会，分享别人所带来的饼干，甚至还可以全部各挑一片带回家。听起来很简单，是不是呢？条件是你得先学会烘焙，但是如果你不会烤饼干呢？或者你连锅碗瓢盆都弄不清楚，该如何是好呢？再者，你也可能和我一样对烹饪一窍不通，那又该怎么办呢？要是你连穿上围裙都像练健身的人穿芭蕾舞裙一样格格不入呢？如果你正处于上述的情况，那你的问题就来了。我就是如此，我没有办法带自己烤的饼干，也自然会被摒除在这场聚会之外。我很可能会遭到冷落，被支开，被排拒于大门之外。你是不是已经开始为我感到遗憾了呢？这就是我的窘境。请原谅我必须说下面这些话，因为你的处境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上帝正在筹办一场宴会，一场胜过世上所有派对的宴会，不是简单的饼干分享聚会，而是一场真正的盛宴；不是在会议室里显科牙的嬉闹午茶，而是在上帝宝座周围所举办的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宴会。没错，受邀宾客的名单备受瞩目。你对约拿在鱼腹中的生活感到好奇吗？那么你有机会向他问个清楚。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些宾客的名字，而是他们的特质。他们没有自我，不玩弄权势，罪恶、羞辱和悲伤已经被摒除在外，疾病、死亡和沮丧有如遥远的黑死病。我们今日所见的一切，那里再也不会见到。而且如今深感含混不明的事，届时也都将明白透彻。 我们将会朝见上帝，不是靠着信心，不再依靠摩西、亚伯拉罕或大卫的双眼去看，也不是借由圣经、落日或夏天的雨。我们所见的不再是上帝的工作和话语，我们要亲眼见他。他不是那场宴会的主人，他自己正是那场宴会。他的良善是佳肴，他的声音是音乐，他的荣光是会场的灯光，而他的爱则是宴会中无止境的交谈主题。不过你必须先跨越一个障碍，因为入场券的价格相当的昂贵，为了参与那场盛宴，你必须成为一个公义的人。好人不行，品格端正也不够，就算你安分纳税，经常参加教会聚会，仍然不算数。天国里居住的都是公义的人，完全公义。所有的人偶尔都能行公义，少数人常常行公义，但是我们当中是否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每件事上都秉持公义而行呢？根据保罗的说法，没有人能办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保罗非常坚定地相信这件事，所以又接着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有些人可能持不同的看法。路克多，我知道自己不够完美，但跟大多数人比起来，我已经好多了。我从来不犯法，也没害过人。相反的，我常常帮助他人，因为我喜欢和人相处，陪伴别人。所以我想，我应该称得上是一个义人吧。我也曾经对自己的母亲这么说过，她告诉我，我的房间不太干净，然后我就带她到弟弟的房间去瞧一瞧，因为她的房间总是比我的乱。看见没，我的房间还算干净吧？但这招丝毫没有用，因为她马上拉我去看她的房间。每次只要一谈起整理房间这件事，根本没有人赢得了她。他的衣橱非常整齐，床也铺得相当平整，浴室里更是一尘不染。相较之下，我的房间怎么看都不对劲。母亲拉着我去看他的房间，对我说，这才是我说的干净。上帝也是如此，他指着自己说，这才是我所谓的公义。公义是上帝的本性，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上帝的公义存到永远，并且甚高。以赛亚描述的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又是救主。在耶稣受难的前一个晚上，他向上帝的祷告也是以公义的父啊作为开头。你懂了吗？上帝是公义的，他的判定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的要求是公义的，他的作为是公义的。但以理如此宣告，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上帝从不犯错，他从来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表现错误的态度，走错路，说错话或做错事。他从不会太早或太迟，太温柔或太严厉，太快或太慢。不论什么事，他总是那么恰到好处，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每当谈到公义，上帝总像撞球运动中不偏不倚、直接进网袋的球，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把球撞到哪一个地方，而这就是人类的困境。然而，那位公义的上帝会愿意和那些不公义的人永远在一起吗？就像哈佛大学会愿意让国小三年级就休学的学生入学就读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一定是慈善之举，而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上帝愿意接纳不公义的人，这个邀请势必令人窝心。 可是他这么做对吗？他如此轻忽我们的罪，降低他的标准，还能算是公义吗？不，这么做不叫公义，而上帝从里到外都是公义。他对以赛亚说，他必以公义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如果我们不公义，就会像是那些因为没有带饼干而被留在走廊上的人，或是像保罗所用的类比，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那么我们该如何是好呢？我们想背负沉重的罪吗？很多人都这么做。如果我们这些属灵的包袱都是看得见的，结果会如何呢？假设我们心里那些沉重的行李可以摆上街道，那么你知道自己眼目所及数量最多的会是什么吗？是罪的包袱，里面装满了狂闹、醉酒、斥责和妥协。看看你的四周，看见那个身穿灰色法兰戎装的人吗？他拖着自己那个装满悔恨的行李已经十年了。看见那个穿着大布袋裤、戴着鼻环的年轻小伙子吗？他愿意付上一切，收回对母亲说过的气话，但他没有办法，于是他只好拖着这些行李四处游荡。还有没有看见那个身着套装的女子，一副好像准备竞选立法委员的模样？我看她是宁愿奔走找人帮忙，但她根本跑不动，因为她拖着自己那个装满废话的行囊。请留意，疲劳消沉的重量会拖垮你，过度自视会让你迷失方向，失望灰心会令你精神不振，焦虑会令你苦恼，但是罪呢？罪会吞噬你。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而我们是犯罪的人，只有无罪的人才能参加上帝的宴会，但我们格格不入，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我可以和你分享我的做法。我坦诚自己的需要，还记得那个饼干聚会如何使我进退两难吗？我传了一封电子信给教会每位同工，告诉他们我不懂烘焙，所以无法参加聚会。有哪位助理同情我吗？没有。有哪位同工同情我吗？也没有。有哪位高等法院的法官同情我吗？更没有。然而教会中一位敬虔的姐妹同情我的处境，我不晓得她是从哪里听见我的问题，也许我的名字已经出现在紧急代祷信上。我只知道在那场聚会开始前不久，我收到一份礼物，是一盘饼干，里面有12片以仁慈做成的圆饼。因为有了这份礼物，我终于有权参加那场宴会。我去了没呢？当然去了。我就像个用双手小心翼翼捧着躺在软垫上皇冠的王子，带着我的礼物走进饼干聚会的房间，稳稳地把它放在桌子上，抬头挺胸地站在旁边。由于这位善良的姐妹，我终于也有了容身之处。当上帝听见你的呼求时，他也会为你做相同的事，而他所给你的却远胜过为你烘焙一盘饼干。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段最美好也最残酷的时光，耶稣站在天国的审判长面前，伸手指向地上的一切受造物，大声地恳求，为他们的过犯处罚我吧。看见那个杀人犯吗？把他的罪加在我身上吧。那个犯奸淫的女人，把她的羞辱加在我身上吧。还有那些迷信的人、说谎的人和小偷，把那些临到他们身上的惩罚让我来扛吧。就把我当作罪人一样看待吧。上帝真的这么做了。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的确，上帝是公义的，我们不是。 而公义也正是上帝的要求。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大卫也这么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义路不但狭窄，而且一路朝险峻的山巅盘旋而上，山顶矗立着十字架，十字架的下面则堆放了数不清的袋子，里面盛装着难以数算的罪。这座加略山变成了罪的堆肥场，你是否也愿意把你的罪恶的袋子丢在那里呢？再说一说我参加的那个圣诞饼干聚会，你一定在猜，有没有人知道那盘饼干不是我亲手做的？如果有人不知道，我一定会清楚明白地告诉他们，这是来自一位善良姐妹的恩典。我唯一做的就是表明自己不是动手做这些饼干的人。在永恒里，我们也都要这么说。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陆可铎牧师所写，刘清燕翻译的《卸下重担一生轻》。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生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不知道什么。